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可爱的小朋友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经文出自于出埃及记的第14章，我们要来思考关于害怕和不怕的这个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面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找到安慰，找到力量，也帮助我们不要活在恐惧当中，而是活在你同在的应许当中。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玲子呢，不愿意被送到寄宿学校，她想念妈妈。但是由于爸爸和他们不住在同一个城市，妈妈一个人照顾不了三个孩子，就只好把玲子送到了寄宿学校。每周末才能够回家一次，周间是完全看不到任何熟悉的家人朋友的。而学校的同学们常常因为玲子的家庭情况而欺负她。老师也没有特别的时间和精力照顾他，所以呢，寄宿的时间就更加难熬了。一个月以后，林子决定要逃跑回家。他在细致观察了学校开门关门的规律时间之后，发现啊，每周三下午有一段时间，学校大门是打开的，因为垃圾车会来收学校的垃圾。这段时间正好是午休的时间，没有老师会来宿舍里面查询，所以呢，他就鼓足勇气躲在一张大大的餐桌下面，等着学校大门打开。当环卫工人进来收取垃圾的空档，他就迅速冲出学校的大门，朝着家的方向拼命奔跑。不知跑了多久，终于跑到了家门口。他本来想好了要进去抱着妈妈大声哭一场，突然在这个时候他害怕了。他害怕回到家被妈妈责骂，害怕回学校被老师发现他逃跑了。他心里忐忑不安，比逃跑前还纠结难过。于是呢，他就只好蹲在家门口的沙地上，自己一个人心事重重地玩着沙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眼看着天就要黑了，邻居张伯伯回家的时候看见了蹲在门口的林子，惊讶极了，就问他说：哎呀，林子，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玩？怎么不回家？你不是应该在幼儿园吗？林子弱弱地回答说：我跑回来了，我逃跑的。张伯伯赶紧把他送回了家。当林子看见妈妈的时候，他才扑进妈妈的怀中，哇的一声哭出来。所有的紧张、恐惧、害怕、委屈，统统都化成了眼泪。在妈妈的怀中，林子终于感觉到安全和温暖了。 其实啊，故事中的林子就是五岁时候的林真儿。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本来陪伴照顾我的外祖父突然被接回天家，真儿不得不被送进了寄宿学校。那几个月是我幼小生命中最孤独黑暗的一段经历，但感谢天父的看顾，居然让我毫发无伤地逃跑成功。学校老师到晚上才发现，恐惧战惊地来到家里寻找，才发现我已经逃离学校整整一个下午了。妈妈也从此决定，无论多忙多困难，都不再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回想起来，当时心中的那个恐惧和不安，仍然显得如此的强烈。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孤单恐惧袭击的时候，有时候强烈到令人窒息。想想看，当以色列百姓在红海边被埃及军队追击的那时刻，他们该有多么绝望和恐惧。但神的怜悯和安慰透过摩西传递给了百姓，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神的慈爱，信靠他能够施展大能，我们就必不致害怕。有好多的危险患难看起来几乎要临到我们，却被神的恩典大手遮盖，使我们必不致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如今正儿想起来，如果不是神的保守，任何可怕的事都有可能会临到逃跑过程中的林真儿。一个五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准确无误地找到家门，并且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完全没有遇到危险，在家门口徘徊的时候也没有遇见他人带来的危险，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特殊的恩典和保护。虽然我们有可能在生命中面临各种可怕恐怖的境遇，但只要信靠他的慈爱，我们就能够安然度过。而每一个孩子千万不要再做出像林真儿这样的危险的举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拯救我的命，脱离死亡，脱离恐惧，以慈爱安慰我，怜悯我。求主帮助我不断地信靠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的第14章，然后和爸爸妈妈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请仔细阅读神借着摩西对百姓说的安慰话。第二，圣经中重复最多的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你需要神帮助你战胜什么恐惧呢？但愿神借着家庭灵修的时间和你们全家人一起讨论的时间，能够更深地得着每一个人的心。真儿也期待听到您的灵修分享，还有您在灵修过程当中的问题，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林真儿知道。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在你右边，荫蔽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伤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必不怕
心仰望你，你的慈爱，你的心事永不改变。
你必不怕黑夜的漆黑，也不怕白日的飞箭，保护你的是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世清牧师。
是的，今天真儿和陈世清牧师呢继续来走入到牧师他的婚姻家庭，他的生命的最深层，去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相信我们这样的精彩是不容错过的，我们继续请陈牧师来分享。那我们就要开始来探测一下您的恋爱故事了，因为你有提到了跟师母有关的所以我们就很想知道说什么时候认识师母的，一定是在教会，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底下你确认对方是神给你的，然后你们是如何走进婚姻当中的？
是，当然肯定在教会。我12岁受洗，13岁奉献。
是，
其实12岁受洗在教会的时候呢，当时师母已经在教会。那师母在教会其实也有背景的，因为呢，师母原本的她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是
他们是传统的卫理公会。那个时候呢，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卫理公会，师母跟她的家人原本是在另外一座城市，他们后来搬来到我所居住的城市，
是，
所以他们来到那个城市的时候发现没有卫理公会，所以他们家人呢就先到这一个我们那个教会。
是，
后来卫理公会成立了，他的家人呢就全部就回到卫理公会
去了。哦，
那师母呢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因为您的原因了，
那是还没有，他就留了下来
一个人留了下来。那时候他几岁？
那是也差不多是13、14岁。
是，我们暂且想象他是为了你的缘故。
也不是，因为那时候其实还没有这么样的认识，只知道，不过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后来他留了下来。那因为留了下来，那进入少年团契，
是
主日学的时候，那就开始有机会配搭侍奉。
是，
那我会弹六弦琴，
是，
那师母本身她其实就是音乐，她爱音乐，她从小修钢琴，她也会弹六弦琴。
是，
在一个场合我看到师母长头发弹着琴，那非常吸引人。
是，
当时大概13、14岁。
是，那我就正好情窦
初开。对了对了，这边呢其实不需要给任何的示范
是的，
不鼓励太年轻谈恋爱不过这就是历史
是，
而上帝让我在成长一个乡下的一个环境里面非常的所谓的我们所说的两小无猜的这种的环境里面
青梅竹马的
环境的，所以我看了那一幅图画觉得哎呀非常美，而且很羡慕，当然也非常的有一种的爱慕，觉得这一个姐妹哎呀真棒。
是，
我就特别请她教我怎么弹六弦琴。
哦，原来是这样、哎、但是我也相信说你其实这个背后是非常单纯的、单纯的爱慕，单纯的想要接近，但是同时也是单纯的想要学琴的。
是，也可以这么说。所以从那个开始，
他是你的老师。
开始是，那后来我弹得比他好，因为他仍然是他也是钢琴为主。
是，
那后来当然就从他那边学的六弦琴。那以后我们继续在教会里面配搭服饰，在少年团里面，然后一起成长。所以我觉得上帝很恩待我们，就在这个环境当中非常的一种两小无猜的这种背景当中那一种的恋慕爱慕，同时我们都在一起服侍主，所以在过程当中那越来越清晰，那上帝把他放在我生命当中。
是
因为13岁已经奉献说要全职的服侍主，所以要高中毕业的时候当然就想到前途的未来。
是，
那前途的未来所考虑的当然又是跟师母有关系了嘛，
对，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有考量说到底要去工作呢还是要去念书，因为我们那些乡下高中毕业就差不多了嘛，出来工作一两年就结婚了嘛。
是的，
所以当时有这种憧憬嘛，觉得啊那也很好了，但是上帝给的感动呼召呢非常的清晰，所以因此呢后来就跟师母说，那上帝给我的呼召很清楚，我要去读神学。师母也顺服，
是
师母说好，那你去。所以呢，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的认知里头，后来经过了家庭，那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是，
然后去神学院。
是，
那师母在我去了一年以后，一年半不到两年，那师母她后来有感动，所以她也去了另外一个神学院。
是。
所以呢我到新加坡神学院，师母到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他读2年我读4年，但是都是在同一年毕业。
哇、
所以我先毕业，毕业半年以后师母毕业，然后我们就结婚。
哇、所以根本没有悬念，就是从你们开始两小无猜、有那个爱慕的心意，一起单纯的在神面前寻求服侍，到你们抱着要一起服侍共同组建家庭的一个很单纯单一的一个目标，当然就没有悬念的就进入到婚姻。你有没有发现说在您的这一代人的生命里面很多事情都更简单，是因为没有太多的自我中心自我意识或者是个人主义的这种高涨后现代的这些毛病啊，更多的是一种在不论是文化还是信仰的传统里面其实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让我们罪性可以发挥的余地。那您觉得在您寻求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从来没有过拦阻呢？我在想的就是你们两个家庭这么的不一样，一个是基督化的家庭，而且是卫理公会这么的有仪式感的，这么的传统和保守的，另外一个是无信仰认证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那你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和冲击？对你们二位来说
冲击肯定是有，不过并不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因为呢其实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其实基本上
都信主了，
家里都信主了，从我第一个到最后爸爸都信主了。那第二呢，因为呢我当时是已经到神学院去，所以我是传道人，所以信仰上面其实不是一个困难，
不是个困难。
那困难或者挑战在哪里呢？是我们两个家庭之间的区别，
文化，
你可以说是文化，但是因为是门不当户不对，因为其实师母的家庭背景是富裕人家，我呢是穷小子 再加上又是传道人，那这个是
穷上加穷。
坦白说，在那一个初期的时候，就有一点的所谓的压力。那这个压力就总觉得，假如真的要结婚，那到底他的条件符合不符合？所以从师母的家庭的背景来看的话，这其实本身对师母是一个压力。当时就是所谓我的未来的岳父岳母，那个时候对我的印象呢，其实并不是特好，也不是特坏，只觉得说你就是一个没有背景、
一无所有的年轻人、
一无所有年轻人，就觉得假如真的是我女儿嫁的话，好像总觉得有一点亏的感觉，所以有那一种的压力。你说有没有困难？当然有，因为呢，这过程当中呢，进入到谈婚嫁的时候，那就会有一些出来
实际的东西，
实际东西出来，比如说要一些所谓的聘礼啦，仍然有聘礼，只是没有像今天这么样的那些所谓的彩礼，没有。但是就算不像今天那么夸张，那一些所谈出的那一些聘礼的东西，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其实也是
一个压力，
也是压力。所以这之间呢，造成我跟师母也有一些的困难，
有些张力。
所以我们在结婚的过程里头，其实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我们有张力，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时又这么年轻，21岁，你说
太年轻，
21岁
小孩啊，
小孩嘛，对不对？
我们家老大今年20岁。
是，因此呢，在某个程度上呢，开始的恋爱，那当然都是童话式的。
是的。
进入到谈入婚姻的时候呢，就进入现实。
是，
信仰本身不是太大的困难，是，但是因为两个家庭的背景的差距，对事情的一些的处理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和要求，
是，
就造成了一些的困难，那就造成我跟师母之间就有张力。所以的确在结婚，从预备婚礼到结婚这个过程，
是，
我们的确有吵，有情绪。当然我当时也真的是坦白说很不成熟，那有些时候会把这件事呢，把它变成放在师母的身上来看，其实这跟他无关，
跟他无关。
但是呢，在我当时不成熟的那个角度里头，认为都是他，
是，
所以你就可以明白，话里头就会带来一些所谓的负面、一些的情绪、一些的伤害。所以我们有好的开始，有非常充满着憧憬的这样的一次过程、
也很有意向的一个关系、
是是，
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实际上的这些冲突。
没错。
你有没有发现说，这是我们的一个现状，就是基督徒的信仰跟生活其实是需要落地的。当两个都是基督徒的家庭了，但是要完全重整价值观，有些时候是需要反文化或者是重塑这个文化。我们华人文化其实有好多的东西是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反过来要求父母亲。而你们作为21、22岁刚刚成长了成熟的一个 young adult， 是很难说一方面我要去改变我的父母，一方面我怎么有成熟的金钱观价值观来去预备我自己的婚姻。显而易见，其实那个困难是可能很小的问题也可以制造很大的困难、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是觉得说，其实这和整个教会和信仰的一个重塑，就是认真的去思考基督徒的婚恋观还有家庭观、包括结婚的观念、金钱的处理、两个家庭怎么去支持这个小家，其实都要重新思考。但是我们呢，教会的习惯惯性就是一个被动的，所以通常都是我们经历了以后再回头看，才发现说，哎，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的困难，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困难。比如说牧者可能分别跟你们的父母亲去聊，支持你们，让你们不至于那么的 struggle。 那我想这个对您来说，其实相较于婚后你们所经历的挑战、苦难和神的这一个垂怜，因为你们是杰作嘛，所以神拿在手中就是不停止的要在塑造，我相信那个只是一个很小、极小、极小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快结束了，但是陈世清牧师他灿烂丰盛的生命呢，却刚刚开始向我们开启，所以不可错过《真爱住我家》的精彩。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
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
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世清牧师。
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拜拜。
睡梦中又被你的怒吼惊醒，还笑得我只能哭着说不要这样下去，时间依旧也开始麻痹，却剩冷眼对你当作空气，一心想逃离这咒诅的地狱，要到哪里去寻找生命的真理，好想学会飞翔，却尝尽风雨，无奈时起泪水满山千金，我倦了想要放弃，微笑的声音穿过耳机，他说在这里、yeah, 一直爱你，只剩冷眼对你当作空气，一心想逃离这咒诅的地狱，要到哪里去寻找生命的真理，好想学会飞翔，却尝尽风雨，无奈时起泪水满山千金，我累了没有力气，他放我在温暖双臂里，这是爱。